给我们家毛毛这个课本打叉，大概是在2、3年级吧。小时候嘛还好一点，对吧？1、2年级还好一点，3年级嘛就开始检查。刚打叉的时候他就哭哎，孩子嘛小哎，哦，哭，说这是怎么了？我说你就跟老师讲，这个是洗脑的，就是把人洗，聪明的人，洗成傻逼。我说你就跟老师这样子讲，我不要念这个书，我不要念这个课文。我就跟他这样子讲，我就在上面打个叉，老师肯定是经常会翻到嘛，对吧？有时候会在里面写个评语，以前不都是家长每天要给孩子签字嘛，我就写个评语，人家家长都是要巴结班主任，对吧？班主任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是吧？那个。都什么送什么蔬果卡了，就是这个超市里面卡了。以前嘛是送挂历，反正哎呦总是要送这个送那个。我跟我老婆一挥手，我说咱们什么都不要送，对吧？这种烂学校，我们就是完成9年义务，对吧？这是国家强制的，我们什么都不要送，并且，以前不是小学的时候每年要给老师。写些什么建议啊、意见啊，然后直接是送到校长室。我他妈的，就是给他们班主任提意见，年年提。他们班主任后来就怕我了。你看有的家长，哎呦，我吓死了！哎呀，你这样的，他会给你们家孩子穿小鞋喽，孤立你们家孩子喽。我说我们家孩子根本就不怕他什么孤立也好，还有什么？我们家孩子嘛人缘很好，嘛从小他妈女生都喜欢他。对吧？嘴又甜，长得也好，说话不是像人家语无伦次，没有分析能力，对吧？所以说，给他们老师就提意见啊，叫他教学方面、教育孩子上面应该怎么去改正自己、纠正自己的不足。那肯定是校长找他谈话，我上面名字就是写的我啊。他找我说，哎呦，他先没找我，然后开家长会的时候。他没讲，没点名说，哎呦，有的家长还给我提这个意见，弄得我现在是压力啦，什么东西？他实际上就讲我，我他妈烦他了，我他妈教学，我交钱来上学，国家发你工资都是我们纳税人养活你的，我还不能给你提意见啊？妈的，孩子是我的，也不是他妈的共产党的，对吧？把咱们孩子妈养到18岁，突然发现是个傻瓜。你找谁退货去啊？你再回到他们学校找他们班主任退货啊？还是找教委退货啊？妈的，妈地摊买个破烂西瓜还能退货了？这孩子变成傻瓜了，你找谁退货啊？你后悔都来不及。在我们的教育里，他灌输给大家，这个就是天理，这个就是应该的。你再跟西方的文明社会国家去比一下，他就是违反人伦的，违反天理的。对吧？比如说这个计划生育，什么晚婚晚育，这个不都是违反天理的吗？违反人伦的。我以前经常讲，管天管地管子宫，哪个朝代有过的？历朝历代都没有，是吧？我们家毛毛上初二，差不多吧。初三我们就转学了嘛，初三上半年我们就转学了嘛。初二，然后开家长会。哦，给家长讲一讲，然后希望家长提提意见，给学校、给整个学校或者什么教育部门提提意见。我就在后面，我大概写了一下子，然后当时就交嘛，每个人当时就交，大概写一下子。我说那些八股文要少读一点，多培养孩子读一些自然科学的方面的一些书本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老师一看，哦，就是我写的跟人家不同，人家那些家长都像他妈的拍马屁一样的。我说，你看，就是这种公益心啊，公益主义啊，对吧？什么事情都是要低头小心做人。你说，你实际上你就是害了孩子。今天社会虽然你可以迎合这个社会的大的潮流，未来这个国家一震荡了，你的孩子就是个傻瓜，你叫他突然转变。就难了，根本就改不过来了。一个人的习惯， 是几十年培养出来的，一个家庭影响出来的，一个父母影响出来的，你叫他突然改变这种思维的话非常难。你要考虑啊，未来这个社会可能就会改变了，这个红魔不复存在了，人就走向一个，我们这个整个社会要走向一个人性的社会，那你还有那种思想的话，你怎么适应这个社会啊？就像下岗职工一样的，天天等着个大锅饭铁饭碗，突然下岗了，很多人不就是很凄惨一辈子啊？很多下岗的突然铁饭碗没有了，他真的就适应不了这个社会了。那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文章，我就能够亲身感受到，我们也是同时代人，对吧？我就是有两次感受到这个社会突然变化太快了，就是一次那个是下岗大潮，然后还有一次就是前面互联网刚刚在我们国家传开来的时候，就是这两次给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。那我就记得前一次对上一批人冲击也比较大，那个时候满大街都是夜校，对吧？很多人错过了考大学还有一些上学的机会，都是到夜校里面去充电，要去补文凭，这个是对那批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，对吧？我是知道的，以前家门口的很多人下了班了简简单单吃点饭，晚上都要去读夜校，那个时候学校里面夜校多的要命啊，对吧？所以说还有你要去不断地去更新自己的思维啊。像这种下岗大潮嘛，对我没什么冲击，我就感觉对这个社会冲击是非常大，因为我下来比较早，已经适应了，适应了自己谋生的这种手段了。很多人他就不适应，就后来一些朋友院校的所的研究所的都裁人，哎呀，一下子就不适应了，我感受特别深。那第二次嘛，就是这个互联网，对吧？信息大爆炸，那个信息面太广了，你跟不上这个社会，你的思维还是那种固定的方式，你肯定要被这个社会淘汰啊。
书本里没教，没有这种东西。你说咱们就是小的时候，咱们这些家长们也不教咱们这些东西，辨识这种的怎么躲避圈套什么的，反正我的家长就没教过我这些东西，而且都教育我听话听话，一定要听话。最后我现在有点明白了，还变成异类了，被他们都谴责。你说说，所以说咱们这个国度，这个人民，你要是想让他改掉这种吃屎的毛病啊，太难了。我们从小啊就没有这个辨识的能力，或者说是我们没有接触过应该怎么样辨识他这个圈套啊，或者是套路啊这种的教育，咱们从小没学过。就是其实像您这种，或者说是我们这种吧，就是有多多少少有一点独立的思想或者思考的这种的想法，这在现实中都少之又少，少之又少，太少了。
一谈到这个刚才玉明讲的我们这些人算比较极少数的。我小的时候可能12岁啊到14、15岁啊，我妈就经常讲我是反动分子，说我要在文革了肯定要给抓起来变成反革命的。我经常在家里面讲这个讲那个，我父亲嘛不讲话，我妈就批评我说我以后就是反革命，再来一个文革就要先把你抓起来。我们国家刚刚进入到80年的时候，就能看到一些书了嘛，对吧？还有以前那些知青带回来的书，那些知青也不知道是在哪边搜刮来的，还有以前的一些书，对吧？一看，那世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他们讲的那样的。 对吧？你看我十五六岁，哎呦，那个我妈都不许我讲话，在家里面一吃饭，你不要讲话，你一讲话全是反动言论。那个时候已经到83年、84年了嘛，这个我印象特别深。好玩，特别有意思。那个时候还就是喜欢看一些国外的书。你看我们今天图书馆，你根本就借不到了。他赞美这个这个人性的，你上哪去找去？天天就给你灌输这些洗脑，灌输他们应该的，这个就是天理天条，你就这样去执行，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就变成了一个傻瓜了。有的文章写的就是气场比较大嘛，对吧？主要的一点不就是讲嘛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自由的思想就没有一切。最好玩的就是我们家儿子初三，然后到学校找班主任，就是申请孩子转学嘛。他一看哟，徐一凡爸爸来了，好久没见啊！他以前也怕见我，今天怎么突然来找他了？哎呦，他说哎，什么事啊？我说没什么事，我说就想了解一下我们孩子最近怎么样。哎呦，他还讲了好多，哎呦挺好的。哎呦，以前他妈要看到我啊，他不像训狗一样的。然后他讲了一大堆，马上要迎接中考了，你们要给孩子抓大紧啊！这个孩子很聪明啊。虽然有时候一考到班上倒数第一，哎，你们一配合一抓紧，哎，他考到班上第二名第三名，你们一定要抓紧，对吧？我们做老师的也有负担。我说知道知道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们不想读了，我就跟他讲，他一愣啊，不想读，我说我们不想在这个学校读书了，我们转学。他一听没讲话，好，拿出来。我说你就签个字就可以了。你看我平时点点滴滴都是讲我们家儿子这些教育问题，好像你们就没听到我老婆干预这些事情，对吧？哎呦，他那个人我太清楚了，所以说这个儿子我肯定是不会丢给他来教养的，那全是我来把持，对吧？他如果来教育的话，那就是随大流啊，老师讲什么就是什么，对吧？所以说你看平时我平时讲的点点滴滴，哎，都是我在教育我们家孩子，当然我老婆也分担不少责任，对吧？不能完全是我，但是像什么转学啦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我到学校去，对吧？所以说就能看出来我对孩子教育的重视。哎，养男孩确实太烦。我们家孩子要是女孩，像她这么大，现在16岁了，我肯定是跟她讲，哎，琴棋书画就学了一些东西了，学学修养课。你搞那些什么妈政治的，什么辩证唯物主义的，学的他妈成傻逼了，有什么用啊？对吧？就他妈的为了二次投胎做准备的。男孩嘛就不行了，男孩要走上社会要有责任感的，要向这个方面来培养他，所以说太烦了，男孩真的太烦教育。